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怎么样的分别自己出来，单单归给你，让今天的信息能够对我们说话，使我们能够回应你的呼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我哈马薛赫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利未记的最后这个部分，大家如果还记得利未记刚刚开始的时候叫做什么 Vayikra， 意思是他呼叫，神呼叫，这是利未记的原名，他呼叫，神呼叫。这本书是在摩西所写的五本书当中的中间，这本书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里面都是神自己亲口说的话，神自己亲口说的话，他呼召，他呼叫，他呼叫我们每一个人，所有曾经回应他说我们愿意做我们愿意听的这一群百姓，他呼唤这一群百姓一起进入他的圣洁，一起进入他的圣洁。这本书我们已经来到后面，所以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的记忆，他呼叫百姓来亲近他，亲近，那个梵记的原文里面字根有亲近的意思，神呼召百姓来亲近他，用什么方式？用献祭的方式来亲近他。所以献祭不是只是带着牛羊这些牲畜来到会幕的门口献在祭坛上而已，不是，是经过这一个步骤使你能够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你一定要记得，接下来神呼召百姓要分别为圣，所谓分别为圣就是你一定要将你自己分别出来，你跟你的过去不要再有关系，你跟埃及不要再有关系，你已经出来了，你已经与他立约了，他把你从万民当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群宝贝，成为一群神眼中的同人，不要小看这个地位，他已经把你呼召出来。记得以色列百姓站在西乃山山下，神要摩西问他们，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遵守我的约，遵守我的律例典章吗？这群百姓说什么？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开始了立约的步骤。我常常要提醒大家，你不能忘记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这是整个的立约的步骤，是合法的，非常合法，直到今日还是合法的一个立约的程式，带着约束的分别出来，不再一样。这群百姓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愿意听，在希伯来文里面很有意思哈，他们是说我们愿意去行，你说话我们就去行，然后呢我们听你的话，并不是我们先听你的话我明白了我再去行，不是，所有的百姓站在神面前说我们愿意去做你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听你所说的话，这不一样的。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不是去分析，不是用你的头脑去解剥，乃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去行，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有原因的，然后再来听为什么。从献祭之后，设立了祭司制度之后呢，神要他们在言语上，记得大麻风的故事，言语、行为还有食衣住行，言语、行为、食衣住行都要分别出来，都要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你们听好， 所有跟神立约的百姓，他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你的言语、行为、食衣住行都要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你如果过去没有听到，你今天要听到，放在你的心中，你要去行出来。你讲话跟过去不再一样，你的行为跟过去绝对不能再一样，你的食衣住行，对不起，他有规定，因为他要他的百姓来亲近他，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不要忘记这句话，绝对不要忘记这句话。然后呢，神再次呼召呼叫他的百姓要向他守安息日。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为什么过去活了这么久，做了基督徒这么久，一点都没有想到安息日原来也是给我的，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接受了另外一种说法，主耶稣在礼拜天复活，所以我们安息日已经改成礼拜天了。当然谁能够去分辨呢？于是我们就信了。但是神在他话语里面，在第一世纪门徒使徒们所有的信徒的手中只有这本圣经，这本圣经里面所讲的安息日没有一处说有一天会改变，连暗示都没有，反而是更加的强调在千禧年，在新天新地人就要守安息日，神没有改变过。于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使徒们，主耶稣使徒们门徒们一样照过安息日。有谁跟我们讲我们能够明白呢？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但是当我们不停地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所谓神的话语就是在妥拉里面，你会发现他不停地强调一件事，甚至于把守安息日放在约书里面，你一定要守安息日，这是他的日子，这是他与他的圣民约会的日子，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守节期。我们不久以前才讲过节期，你要反复的去思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5月31号在这个地方过五旬节。我心里面有一个挣扎，我想大家都要上班，或许我们可以改成礼拜二，或是改成安息日，但是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神所定的那一天，这是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不能改，不能改。对不起，你自己要回应，你自己要做选择，我不能改，这是神的话语。如果能改，我们每一天都能改了，他所讲的每一天你都能够改了，改成别的日子了。不能改，对不起，好好思想。然后呢，他要使地土地向他守安息年，守安息年，这等一下我们好好的来说哈。第四点，神呼叫，呼叫百姓要遵行他的一切教导和训诲，一切没有说这里你可以不要遵行，那里可以减少一点，全部要，一切一切他的话语，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都要，都要遵行。是因为他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我希望我们学习利未记来到今天能够明白这个圣洁两个字不是摸不着猜不透的，他已经很详细的告诉你如何成为圣洁。你如果想亲近他，你就要听，你就要做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他的话语说你们要遵行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一切，一切就是一切，对不对？我们既然来到了这最后一个部分，利未记的最后一个部分， 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从创世纪开始，神造人，他是用什么造的？土。他用泥土造人，所以人跟土有不可分的关系，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呢，干地何事啊？神竟然咒诅地，咒诅地不是处罚审判亚当夏娃而已，他连地都一起刑罚，使地长出荆棘来。当他分别他的百姓出来的时候，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应许早就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在那个地方，那块地就是我要带你们去的那块地，我的圣名要到那一块我所指定的地，那一块地是给你们的。常常我们称以色列是圣地，圣地。有人会跟我讲，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哎呀，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这个是圣地啊，这个地方充满了罪恶啊。弟兄姐妹们，那一块地跟充满了罪恶没有关系，那块地是神，是属于神的，是神拣选的，所以它是圣地。你活在那个上面，你居住在那个上面那块地上的时候，你如果遵行他的话语，他的圣名，遵行他的话语的话，你可以安然居住。但是如果你不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呢，地就要把你吐出去。我们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吗？这是以色列的历史，所以跟土地有关系，人土地，人要圣洁，地要圣洁。再讲一次，人要圣洁，地要圣洁。你不要以为与你没有关系哦，你们仔细的去想想，如果你在你的家，你所住的家，神给你的那个家，如果你在那个地方污秽了，你会发现不久你需要搬家，你需要离开。你仔细去思想。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你们知道吗？神很喜欢这些数目吗？他喜欢七，他喜欢五十，他喜欢七十，他喜欢四十，是不是？他很喜欢这些数目，所以这些数目呢所代表的意思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讲七，七是完美的，七是神的数目。去年我讲了很多的七啊，七这个数目，今天只是轻轻带过哈，我不重复的哈。我们看见很多七，他创造了天地之后第七天休息，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叫做安息日。在以色列呢有七种植物，耶和华的节期有七个节期。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将血弹在施恩座前七次。我们在数算俄梅尔，大家都知道了哈。七七四十九，七七四十九，还有五十，五旬节五十天五十，他喜欢七，他喜欢五十。安息年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安息年，六年耕种，第七年要休息，安息年。犹太人被掳七十年，一年顶一年等等的。主耶稣到新约的时候，他说了七次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他在十字架上说了十架七言，最后七句话，七代表完美的数目，七。启示录当中七灵，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灵。今天让我们从安息年开始，让我们从安息年开始。安息年，学米塔，意思是安息年，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个意思，它意思就是松开手，放开，放开，不要去抓，抓住人的，放开，豁免，如果有债务，你放开，放掉，不要去讨，撤销。撤销一切，人亏负你的全部撤销， 须弥塔代表着一切你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今天这一年你要放开，不要再去抓别人亏欠你的地方，欠你的地方。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安息年，安息年是我们打开利未记25章，安息年，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当你们进入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块地圣地的时候，你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那块地，在那块地上守安息。我们看见25章第2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圣民进入了圣地，约民进入了神赐给他们的那块地的时候，从那点上一开始，你要完全照着约他与你所立的约所讲的话来活，完全照着神所指示的来活。所以那一块地，第6年你可以耕种，第7年你要使地安息。很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个第4节，他说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向神守。我们今天25章一开始有安息年，又有喜年，喜年50年，50天50年。喜年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羊角，有没有？羊角就是喜年。为什么？因为那一年7749，第49年的时候，在赎罪日的时候要吹角，要吹角。弟兄姐妹们，这其实里面真的有神的暗指的意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这样子让它过去。但是我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我们来打开来看。我们看见说，安息日是圣民要向神守的安息，百姓是百姓必须要守的，向谁守？向神。安息日是谁的？是神的。你是与他立约的圣民，你要向他守安息。在这一天里面分别出来，你什么工都不能做，你单单的向着他。犹太人到今天，他们非常认真的，在今天电话关掉，电脑关掉，这个关掉，琴关掉，什么都没有。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安息日你什么都不能用，我们做得到吗？他是彻彻底底的都不用这些东西，还不能搭车子。如果不能搭车，我们今天来不了了，骑脚踏车，半夜就要起行。但是他说进入那块地以后，你一定要守安息，这是安息日是给人的。安息年呢，是圣地，那个地，那个土地，要向神守安息。安息年是给土地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不守安息日，但是牧者到第7年的时候，他要守安息年。可是安息年呢，是给土地的，安息年不是给人的。给人的是安息日，给土地的是安息年。你在这一年里面，你要使地休息。喜年呢，是圣民跟圣地要恢复归回的圣年。我们在利未记25章第1节开始到第5节，我刚刚读过了。第7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这年呢，不可以耕种，不可以耕种。我们都不是农夫，我们都不是种地的，是不是？因此你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难守的？就是给地。但是农夫呢，种地的呢，容易不容易守？真是不容易守啊！你一年都不能耕种啊，一年不能耕种，你就是让它自生自长，自生自灭，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这跟经济有关呢，经济有关呢。那神在这个喜年的时候，他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7个安息年，每6年第7年就休息，每6年第7年就休息7次， 七七四十九，所以来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四十九年的时候，这个四十九年是不是安息年？是安息年，要休息。四十九年，第四十九年是安息年，你知道下一年是什么？喜年。这一年呢，也不可以耕种，所以一共有几年不能耕种？两年不能耕种，吃什么？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在二十五章二十六章这里面呢，都是神在讲话的。神早就知道你心里在问什么了，他知道。他说或许你心里会讲，那我们吃什么？我们来看二十五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二十一节，神说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就在第六年的时候，因为明年就是安息年了，不能耕种了，但是神说在第六年的时候，我会让你的土地长出三年的土产。你刚刚说很难，对不对？大家都说很难，现在呢更难了，你信不信？是神讲的，地要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第六年长出三年的土产，第七年休息，到第八年的时候呢，你现在已经有两年了，对不对？第八年要吃什么？吃陈粮，就是第六年长出来的。第八年你可以开始耕种了，可是耕种来不及吃啊，你还是要吃陈粮。他说你到第九年的时候还要继续吃那第六年长出来的陈粮，你第八第九都已经在耕种了，但是呢他说你继续吃陈粮。谁要吃陈粮？你如果有新的东西，你要不要吃新的？当然要吃新的，这是他的，这是神的经济学，这是神的经济学。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哇，你真是很有信心，每一个人都很有信心。神说这个地是我的，地不可以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在这句话里面要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个土地是谁的？是我的。主人是谁？是神。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安息年喜年的方式来让百姓学习呢？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你们今天在吃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劳力，是谁给你的？是神给你的。提醒你们，这是我给你们的，你就是不去耕种，它仍然会长，第六年长出三年的。哇，这怎么可能？为什么第五年的时候不多长一点？第六年长出三年的，安息年的时候你不能耕种哦，但是它会长，它还是会长。在这个时候，这一年的时候，有一个事实给全部的人看见，就是说这块地不是你的，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你明明是我的啊，这是我的地啊，但是神要告诉你，就是说这地上长出来的东西不是你的，你没有那个主权。因此这一块地原来是你的，这一块地上长出来的东西给谁吃？给所有的人吃，包括你，所有寄居的人，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吃。吃剩了以后给谁吃？给野兽吃。野兽要不要吃？要，也是神造的，要给他们吃。神要他们学习一个信靠，并且要常常来提醒他们，你所凭借的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是谁？是神。跟所有迦南的那些外邦人不一样，那些外邦人需要去求雨，向谁求雨？向巴利，向巴利求雨啊，要不然的话照庄稼怎么长？但是神说什么？你们就是不要去种，你们不需要，这一切都是我给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竟然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最神圣最圣洁的一本书里面，他叫你不要耕作，不是很好吗？农夫一年不是可以休息吗？对不对？ 你不是可以休息吗？而且他说你只要遵行我就给你啊，是不是？我一定给你啊。你如果觉得安息年不容易，我告诉你喜年更不容易。刚刚已经讲了，非常不容易。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是圣经啊，我现在读圣经给你们听。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就是第四十九年的第七个月的第十天，就是赎罪日。这一天有什么事？这一天其实就是摩西当年从西乃山上第二次拿着石板下来的时候的那一天，拿下来的时候，当他们看见摩西下来了，抱着两个石板的时候，他们知道神赦免他们了，就是这一天赎罪日。他说你在这一天你要吹角，不是在吹角节吹角而已，吹角节还是要吹，七月一号吹角节，可是第四十九年的这一天你要吹角。为什么要吹角？这里有一个奥秘，等一下我们再来打开。吹角之后你就要开始宣告，你要进入第五十年。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我们先来看看喜年。我好像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了，其实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等一下我们再来总和一下哈。我们来看喜年，喜年就是第五十年，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个时候，他说在遍地要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宣告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有人在这个五十年里面穷乏了，把自己卖掉了，把地卖掉了，指的是圣民，不是在讲别的人呢，跟神立约的圣民。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呢，他要宣告自由。吹角的意思就是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得自由了，所有的人都得自由了，你可以回你自己的家，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拘禁不让你走，或是你的产业分给你的产业，因为你需要钱所以你把它卖掉了。今天这一天一吹角，你的产业就归回你了，就归回你了。这是恢复，这是一个恢复。不可以耕种，今年还是不可以耕种，也不可以收割，不可以摘取葡萄，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你的弟兄将自己卖给你，到了喜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其实这一句话，这个经文呢，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时候有讲到，当以色列弟兄穷乏把自己卖给你的时候，他在第七年的时候，安息年的时候，你就要让他走。可是在这里竟然说到了喜年，这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以色列弟兄将自己卖给你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把他看成什么奴仆，你只能把他当成雇工。雇工的意思就是你要付他薪水的，他就要为你做。可是到了喜年的时候，他要自由出去，带着他的儿女自由出去。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宣告，一个角声一吹，所有那些穷乏的人、困苦的人得释放的日子，得自由的日子。你说这好不好？真是太好了。你的弟兄将自己卖给你，到了喜年，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此我们来看，在喜年的时候，神拣选这五十年，五十年，记住这个有 veil，这个五十年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你要得自由，你要得自由。第二，豁免，你所有的债完全豁免，你不再欠债，没有一个债主可以追讨你的，这是神的规定。听好，你喜不喜欢？喜欢，感谢主。这个五十年呢，是一个恢复，恢复就是归零，每一个人都有什么？ 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告诉你啊，这个禧年是非常的有属灵的意义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头开始。你喜不喜欢？喜不喜欢从头开始？真希望拿一个橡皮擦把我的过去全部涂掉，是不是可以的？神在这里告诉你可以的，我给你，你可以用橡皮擦全部涂掉，看不见了，从头开始。这是太棒了，这是太棒了。这是整本利未记来到这里，神告诉你，圣民、圣地都要遵守他所讲的话。不要太快高兴哈。26章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神再一次的，这是神讲的，在约里面有祝福跟咒诅，是不是？但是出埃及记有，生命记有祝福跟咒诅，可是在这里是神自己讲的。生命记是摩西重复神所讲的话，在这里利未记是神自己亲自讲的话。他说祝福，然后呢，我不称他是咒诅，我称他是警告。因为他说你如果不听从我，你就会遭遇到这一些，这是警告，这是警告，不是咒诅。神没有咒诅他的百姓，他只有警告他的百姓，警戒他的百姓。但是他首先是他讲什么？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眷顾你们，然后底下的福就要跟着你们。这是给整个国家的，整个地的圣民跟圣地一起。记好，不是你单个儿的，是圣民跟圣地有关系，所以个人跟你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跟你旁边的人有关系，你跟你一起做弟兄姐妹的有关系。所以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不知道做错了事，你一定要有责任要告诉他，因为这是跟你有关系的。在以色列地有一个人做错事，旁边的人不会眼睛蒙起来，耳朵关起来，不看不讲，不会，他一定要把他拉出来。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会影响整个的群体，一个人会影响整个的群体。这是神说的，神说你们要是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谨守我的诫命，我要眷顾你们，整体的。很有意思的是，神说我要使你们生养众多，生10个12个不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在你们当中住，在你们当中，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日夜不停的在你们当中，在你的旁边，每一个人旁边，他与你同在不离开的意思。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不离开，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神的祝福。而这一切祝福是建基在哪里？建基在前面他所讲的话，你要听，你没有选择，你不可以打折扣，你全部要听每一件事情。你不能说这个我可以，这个我不行，这个跟我无关，这个我不要。你对他的话要一种态度对待，就是他的话我都要听，我都要听。那你说这个讲的跟我没关系哦？当你知道这个人没有在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指出来，你要跟他讲，每一句话都跟你有关系，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你明白吗？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圣民当中，不可以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是我们中国的成语，还记得一些哈，都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勤于读神的话语。他在这里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并不是说哦我知道就好，而是你再讲一次，提醒你们，希伯来的思想是什么？当你听见了以后，你就要什么？去行。你要很努力的，很专心的，很专注的来学习他的话语。 你要花时间学习他的话语，他的话语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你要学习他的话语。如果你不学习呢，那就是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就常常看到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神的话，以为我可以这样，以为我可以那样。当你把神的话打开给他看的时候，才明白。但是神呢，警戒他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就是我讲的话，你们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很严重的。我不仔细去看啊，犹太人说他们每一次读到这里，这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地方，他们的心情就非常非常沉重，非常非常忧伤。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做。而神的警告是一次比一次还要严重，开始的时候也许是轻轻的打，再来是更重的打，再来是压下去，你还不听。这是他警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以色列自从进入迦南地之后，自从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守过安息年，没有守过安息年，以至于他们被掳，北国以色列被掳，没有再回来，南国犹大被掳，回来了，经过多少年？70年。耶利米先知早就讲了，地要享受安息，因为地途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70，神喜欢70哈，70，为什么70？你可以算算看，为什么70吗？为什么他们被掳70年，让那个地荒凉70年？因为以色列百姓犹太人欠地的债，欠土地的债，一共多少年？490年，490年没有在以色列地守安息年。所以神曾经在何西阿书里面他说，我把我的诫命万条给这个以法莲，以法莲以为跟他毫无关系。神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以为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这个意思。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他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而他的百姓却说与我没有关系。可是呢，与你没有关系，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所以他们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70年，一年顶一年，一年顶一年了，7749嘛，490年啊，70×7啊。那我再问你们，这些百姓没有守安息年，没有让地休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这是我讲的，恐怕不止没有信心，他们呢注重经济，过于这个神的诫命。490年，我跟你讲，过了100年，看神也没怎么样；再过100年、200年，神也没怎么样。你就很大胆了，300年、400年、490年都不守，但是安息日呢？安息日呢？他们守不守？他们守安息日。哦，你真是对以色列百姓很有信心呢、啊，你非常看重他们。但是我来告诉你们，当他们被掳回来之后，被掳70年回到圣地之后呢？尼希米记13章，我们来看尼希米。在13章讲什么？尼希米建好城墙了。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 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这是尼希米所讲的，这是被掳之后回来的。从尼希米所讲的话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们守安息日吗？啊，没有，他们没有守安息日，他们没有守节期，他们没有守安息年。我们以为神不计较，我告诉你，他计较，因为这是约，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追讨，他一定追讨，审判一定临到，临到没有？临到了，被掳了，被放逐了，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是不是？感谢神，我常常要看到神的审判以后，我就赶快来寻找他到底有没有恩典呢、啊？他有没有恩典？有，感谢主。我们来看利未记26:40-45，40-45，这是神亲口说的。他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他要以色列百姓犹太人，他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所以神说，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割礼的心，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42，感谢主，他说什么？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什么？这地。刑罚之后，神说我要纪念他们，他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在特会的时候讲了，谁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一群因为不守神的律法，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的百姓，北国以色列百姓，神给他们休书，跟他们离婚，他们没有再回来过，他们不可能再回来。但是透过谁？透过主耶稣，透过耶稣，他们的丈夫，他们的良人，为他们罪死，为他们的罪死，以至于他们有路可以回来，他们认罪悔改。有多少人，甚至于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以色列家迷失了羊？我不知道。你认罪悔改，你可以回来了。神说什么？我要纪念，我要纪念，我要再一次的纪念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纪念，我刑罚他们，我使地享安息。你知道吗？主后70年，他们被分散之后，那个以色列地圣地成为荒凉，并且是极其荒凉。2000年来，许多人占据那块地，没有人可以居住那块地，很少的人在上面，长不出植物来，没有树，非常非常的荒凉。神任凭他的地荒凉，因为他的百姓不在了，他的百姓不在了。但是现在他说，只要他们认罪悔改，我就要纪念我跟他们所立的约。这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年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不是起来讲了吗？我们当怎么做才可以呢？你们要认罪悔改，是不是？你们需要认罪悔改，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你们靠着得救，只有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看到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福音，再一次看到福音。在祝福跟警戒当中，神仍旧给他们留了盼望，留了爱，使他们可以回来。只要你们认罪悔改，知道你们都是应着景象的，知道你们心实在是顽梗不化的，不会的。因此神的独生子就来到这个世间，亲自付上代价，使他的百姓有路走，可以回来。只要你们认罪悔改，我就纪念，我就纪念，我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神纪念， 你知道在神那里有一本纪念册吗？神纪念，他纪念很多事，他纪念，他想起来，他纪念，打开纪念册，看见了，他看见了。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为所有属他的百姓都留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只要他们回转，他们就可以。但是还不知那么多，你不要以为说你信了耶稣，你有了永生的盼望之后就这样子。我告诉你，还有更好的，更美好的。神如果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看见的。以前很多人没有看见，以为说我得救了以后，哎呀，到天上去做什么？一天到晚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吗？那多无聊啊。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被打开，他要为我们存留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所能知道的。你知道吗？时候快到，时候快到。今天我的注意力要把你们带到西面。在犹太人的智者里面，有一个传统上有一个教导说，有一天，有一天将会有一个极大的号角声吹响，赎罪日的时候，禧年赎罪日的时候，宣告什么？犹太百姓的真正救赎者弥赛亚来到以色列了。他们在等这一天，他们在等这一天，他们一天祷告三次，在等要弥赛亚快点来，弥赛亚快点来。而我们呢，在世界上有另外一批人呢，也在呼喊着。这些相信弥赛亚的耶稣的圣徒也知道，有一天当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是不是在吹角日？这有不一样的哦。我们在讲节期的时候，你一定要听进去哦。如果春天的节期跟耶稣的第一次来有关，那么秋天的节期你信不信跟他第二次再来有关？一群百姓属于他的心腹在等候那个最后号角的吹响，就是当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以前，以前主耶稣再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刻。他们犹太人认为是禧年的时候，最后一个禧年的时候。基督徒呢？基督徒呢？我们来看神的数目，我们来看，我有一张图要给大家看哦。从创世纪亚当算起，直到现在，我用2017年，有可能是2018年，或是还有一些年日我不知道，但是整的来算的话，一共有120个50年，等于多少年？6000年。你知道犹太人讲6000年是什么？是人在地上的日子。他们怎么解释创世纪第六章？当神说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来算，我们怎么样从圣经上来看呢？我们都看不出来这个120年，但是犹太人竟然有一种说法，就是120个禧年，神允许给人6000年。那如果我们从摩西算起呢？摩西离主耶稣的时候是1500年前，1500年前。如果我们从摩西的时候算起呢，一共有70个50年，因为一共多少年？3500年，3500年，直到今日，现在，现在此刻。如果我们从主耶稣算起呢，40个50年，2000年。主后到现在，前前后后我不知道，但是我要问你们，最后一个禧年接近不接近？你如果从这个图上来看，接近不接近？他可不可能在最后一个禧年，第51个禧年来？你们不知道我的意思，可不可能在121个禧年来？可不可能在71个禧年来？可不可能？不可能。他一定会在第50个，或是70个，或是120个，因为这是他的数目。神的日子是一定的，神所设定的日子日期是一定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所以什么是神的最后一个禧年呢？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主后七十年，又是七十，耶路撒冷被毁，七十年之后，所有的百姓都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你们要仔细听啊，到1917年，土耳其奥土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1917年到那个时候为止400年停止，谁接管？英国接管。而英国一接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宣言，1917年的时候有个宣言，就是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犹太人回归。回归哪里？巴勒斯坦地，他们称巴勒斯坦地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圣地，就是以色列地，就是神赐给他们的那块地，使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从那个宣言开始，许多的犹太人开始回来买地，回到这块地，不是很多，但是不停的不停的回来。那一刻开始，1917年，你知道1917年经过50年之后是哪一年吗？就1967年，当然我图在这里你看见了，1967年，他在1948年的时候已经复国了，1948年复国，但是1967年的时候呢，在6月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六日战争，六天的战争，发生了什么事？以色列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围攻，但是他们非常奇妙的，在六天之内竟然打胜，不仅胜利，而且收复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2000年以来都是在外邦人的手中，但是那一天开始落到谁的手里？以色列犹太人的手里。耶路撒冷回归原主手里。我们刚刚在学禧年，宣告自由，宣告豁免，宣告恢复。这一天从1917年一直到1967年，50年，现在2017年又是什么？耶路撒冷下个礼拜他们要庆祝耶路撒冷50周年，禧年，以色列建国70年，明年70年，耶路撒冷50年，会发生什么事呢？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哪一年是禧年，没有人知道，算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人过。算不出来了。所以呢，今天我来告诉大家的这个是，你不需要猜测。我们刚刚看这个的时候，我现在问你们呢，你感觉到急迫不急迫？从1948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急迫不急迫？跟禧年有关，跟禧年有关。这是哪一年呢？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犹太人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切的说。现在所说的是1917年地，虽然是英国人占管，但是已经宣告，那个宣言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宣言很重要，贝尔福宣言很重要，宣告了一个这块地是你们的，你们可以回来。可是到1967年呢，耶路撒冷回归原主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在神的这个时间表上，这一件事情不是小事。所以有很多人有一个预测，或许是今年2017年，或许是2018年，但是我刚刚说你不需要猜测，你一定要抓住的是什么？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个日子，他在马可福音13章32节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演过那个10个童女的故事，你应该明白这句话。当我在讲吹角节的时候，你应该明白这个时刻了吧？是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 子什么时候要来迎娶他的心腹，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警醒祷告，现在祷告，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你们要警醒。再讲一次，你们要警醒，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怎么样？要警醒。要警醒的意思就是不要再沉睡了，你不要再沉睡了，你要醒过来了。而且要很，就想到我们有一个亲爱的姐妹，她在睡觉，然后有一天她也许在听，她打呼，她在睡得很沉，我就去敲她，我一敲她，她整个手脚都开始踢。哇，我想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在睡觉的人是好像全副武装一样，这个一来有人碰他，他马上啪啪啪啪啪啪就起来了。我们就是要这样，你要全神贯注，就是在沉睡当中你随时都要醒过来，好像在睡觉其实是醒着的，你明白吗？要惊醒。所以他在路加福音21章又说，你们要谨慎，谨慎，要小心啊，不要上当，不要走歪路啊，不要以为听到一些好像给你画的一个美图一样的你就走进去了。你要谨慎，你要分辨，恐怕因为贪食醉酒，贪食醉酒就是什么？你根本就是顾念你自己的肉体，为你的肉体在预备，为你的肉体在预备，这些事情今生的思虑列住你的心，你太多了。所以我提醒大家，你里面一定要倒空啊，这些今生的思虑要倒空啊。贪食醉酒那更不要有，绝对不可以有啊。但是不是空啊，你要让神的话进来啊，居住在你里面，让圣灵充满你啊。因为他说那个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弟兄姐妹们，神的时刻，那个时刻，或许他来迎娶心腹的时刻是在吹角节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啊，我没有限定哪一天呢，我只是把事实圣经的真理跟你们讲，你们自己去判断。但是秋季的节期，我要承认一件事，就是你到现在还不警醒吗？你在此刻还在昏睡吗？你知道他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来了吗？你知道所有的灾难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发生吗？你知道吗？我记得311的时候，那个礼拜二，我在讲马太福音24章，记得很清楚。2011年3月11号，我们在慈代上课，我在讲马太福音24章，叫大家准备好。结果那个礼拜五，大地震，指南米，所有的人心都被震掉了。真的，就在那个时刻，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一定要警告你们。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时刻，你要准备好，你不知道还有多久时间，你真的不知道。如果你刚刚看那个图一点都没有震醒你的话，我希望你接下来要被震醒。他还要再来，这一次他来的时候，他要震动所有能够被震动的，所有被震动的啪啪啪啪啪全部掉了。你如果在他里面没有扎根的话，你如果在神的里面你一点都没有扎根的话，你没有他的话语，你跟他没有亲密关系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会被震掉，你不再有机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2000多年前的五旬节是末日的开始，当彼得站在那里讲的时候，末日的开始已经经过2000年了。现在1948年，当以色列复国之后，复国之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末世了，我们就是在末世的末世了。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让你们看一段小小的影片，我们已接近末日的终点。哎，你如果搭车子你知道终点到了，你是不是要赶快准备好了？还是你赶快说啊，还有5分钟，我赶快睡觉吧？你再睡你就一定错过了。你要醒过来了，你要准备好了，你要拿的东西都要准备好了，不是吗？你还要睡觉吗？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是的，我不知道禧年是什么时候，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就在最近呢，你眼睛可以看见的日期里面，他说什么？你要警醒，你要祷告。但愿神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祷告的军队来，祷告，抓住机会祷告。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要那一天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等候，我们就是要祷告。你一定要有那个心，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呢？他看到、啊、他必快来，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他必快来，他真的快来了，他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不是你现在活着的焦点？还是你心里面还是有其他的东西，你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是不是你真的没有把它摆在最重要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不是你的焦点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你绝对不会警醒，你不会警醒，你不会有危机感，你不会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多近多近。这神把它摆在我心中，我非要再讲利未记，讲到这里，这是今天是最后一次的利未记，呼召你成为圣洁的子民，呼召你脚所踏之地都要成为圣洁，我们要成为圣洁，你要跟他亲密的关系。如果你今天没有耳朵听，你要告诉你的旁边的人为你祷告，真的要为你祷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要准备好。是的，或许你说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告诉你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当我看见那个日期，我看见1948年直到今天，我看见耶路撒冷回到原主这个手中的时候，这些事情，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因为那块地的主人是谁？那个地的主人是谁？是神呢？是谁在做？是神在做，是神在做。弟兄姐妹们，你要醒了，你真的要醒了。我希望今天能够成为你活着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的良人主耶稣的再来。我现在要放一段小小的影片，在这里我先插一段话，就是最后的三年半，你一定会看到圣殿山上有圣殿，圣殿山上一定要有圣殿，才是代表着最后的。感谢主。我说要讲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影片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件神迹，没有一个国家灭亡2000年还能够复国并且恢复他们的原来的语言，这是一个奇迹。1967年的六日战争，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原主的手中，戈兰高地回来，加萨走廊回来，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神介入，神介入，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一定应验，他留意保守他的话语一定应验，所以他说他要再来，他一定会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你们每一个人放在心上，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需要全神贯注注意这件事情。你们平常没有在读新闻的，没有在看新闻的，你们不会知道，其实这整个世界已经是在冒泡了，这个锅快要滚了。但是感谢神，至终得胜的是谁？这是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每一次读完一本陀拉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的，一起宣告 H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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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i Hazak。 再一次 Hazak Hazak Veni Hazak。 要刚强啊，刚强，你们要更刚强。这是感谢主，神的话语使我们更刚强。今天所讲的信息不是在使你害怕，而是要使你心里 有一种暗暗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他快来了，因为他快来了。